上一周在秘鲁发生这样强烈的地震，在利马南边150英里的 Pico，在那里有无数的人失踪，有200,000的人受到波及，有130,000的人无家可归，也有500多人已经死亡。当这样巨大的灾祸突然临到事先毫无预兆之时，这样死亡的恶讯传来，打击着那些等候着有任何一线生机，看见他们的家人可能还能生存的，当他们看见那个亲人离世，他们心里面是何等的痛苦。这些人离开世间，没有时间留下任何的遗言，没有任何他们可以交代给他们的家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样在灾难中痛苦的人，我们想他们最后会说的是哪几句话呢？是的，也许我们会感叹人生非常的脆弱，一下子就过去了，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得住明天。为什么天灾会这样临到呢？为什么既然有一位慈爱的主，他会让苦难临到？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因着神那伟大的创造而有的，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的，而是需要在地上尊荣神，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祝福。可是我们人因着犯罪背逆神以后，我们就落在撒旦的手里，因此罪和死亡就临到了这个世界，罪带来了去死亡。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死亡却是一个解脱，是一切苦难的结局，因为往后的日子会更好。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那死亡是进入地狱之火，那永远痛苦的开端。真正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分野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就今天一同来看，在创世纪里面，当神创造了万物，他说一切都是好的，神的心意非常的满足。可是却因着人拒绝神的爱，拒绝神向他们所发出的呼声，他们离开了永生神的面。因此到创世纪最后，我们却看见的是一个棺材在那里，是死亡的记号。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他虽然是神大大祝福的，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丰富神加添了许多的祝福在他身上，但是他仍然终究不免一死。当圣经这里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然后最后一句，正110岁的时候约瑟死了，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一个棺材代表着什么呢？这一个埃及为什么约瑟要留在这里？为什么不像他的父亲一样马上就搬回迦南地呢？为什么不到那个麦比拉洞去呢？为什么不到曼利那边去呢？为什么不回希伯伦呢？这边有神丰富的旨意，让我们来试想，为什么这一个伟大的圣经在把过去人类的历史，人怎么被创造的清楚讲出来，要停在这一个休止符却是一个死亡的阴影。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神有他的美意，他要我们从约瑟的遗言最后几句话中间来看见神他以复活的大能所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他应许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应许了这些后裔必得那迦南美地永远为业，他又应许了这一个地不但是美地，而且是进去的人可以在中间得以永远居住的产业感谢主，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圣灵 今天要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些难懂的话语。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真的凭着自己的头脑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不能明白什么，但是愿主今天在这里来安慰我们许多的人，来给我们看见那复活的盼望，给我们看见主你要成就那何等奇妙无比的救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啊，这是一个应许，这一个应许是应许将有许多许多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要进到啊这一个神蒙福的领域的里面啊。这一个关于后裔的应许是一个重大的应许啊。这一个看顾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出现了两次啊，在短短的三节的圣经里面出现了两次，但是在希伯来文啊中间却出现了四次啊。这个 pakat 这个字啊是帮助的意思，是辅助的意思，还不只是说神在那边看见我们好像见死不救了那个看，他是真正的在旁边来为我们啊成就大事，用他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来做这样的一件奇妙的事情啊。这个是 pakat，神说他要来照顾这群人，借着约瑟讲出这样奇妙的话，告诉他们神要帮助他们，要扶助他们。为什么这一段话约瑟要讲的时候这么重要呢？他讲的是对他的弟兄们说的。他弟兄是哪一些呢？就是以色列的全部的十二个支派的列祖，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约瑟的遗言要提到的这个应许不是留给法老王的，法老王曾经恩待他，埃及都在他的手下，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他留下的这几句话没有写给这个法老。其实约瑟活到111岁是算是啊高寿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当时的法老艾美念黑特三世啊，他只活了49岁啊。当时做法老的也只能活49岁，1841年主前，一直到1792年。当我们来看见法老他带着埃及所有的权势，在神的眼中来说，不值得告诉他最后最重要的事。好，那我们看到他的妻子很重要了，而且他的儿子很重要了，他的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拉西啊，应该跟他们讲很多的话。我相信约瑟讲了很多的话，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他一定告诉他们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以色列的全家，他父亲的全家。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唱的要带着你的弟兄，带着你的姐妹，带着你的全家啊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跟约瑟啊这个故事有点关系。你看约瑟他自己到了埃及，他把他们全部都带进来，带进一个蒙福之地，蒙福之地。好，我们看见约瑟他最后的遗言是对他这十二个啊这个支派而说的，这有重大的意思啊。因为这十二个支派是神所安排的，这十二个支派是神所应许的后裔啊，这十二个儿子是雅各所生的啊。那你说他有不同的母亲没有关系，那这十二个是天上完全的数目，是全部啊都重要的，没有一个可以失落的。那你说这有什么重要啊？你要晓得亚伯拉罕他有几个儿子啊？啊，在圣经上说他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以撒，但是真的是只有独生的儿子吗？那他以前啊夏甲为他生了以斯玛利，后来啊基土拉啊又在撒拉以后为他生的新南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雅啊。你不要说哦，你念这个干什么？你要念圣经学院的时候通通要背，人家说为什么要背啊？你需要知道他们的来历，要知道他们后来成就的这个国度啊。更重要的，你要需要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提完以后就放在一边。为什么？因为只有亚伯拉罕传下来，承传到以撒才算数啊。这也是重大的后裔的应许。 到了雅各，雅各是从以撒生的，但是雅各不是独子，还有一个他的哥哥以扫，以扫也被放在一边。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不在以扫身上啊。当然以扫的后裔也可以后来得救，但是要经过雅各得救。等到雅各，他就没有说把传到约瑟，就从约瑟的两个支派兴起这些祝福，就单单临到以法莲，没有，他临到所有的十二个支派啊。这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属灵的意思，约瑟是长子，约瑟得两倍的祝福，约瑟他得到以法莲跟马拿西，但是神却为他们十二个支派设定了这样，要他们在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啊。你可以想想看，你当年约瑟死去到现在3850多年过去了，这么漫长的这个年日，你有没有看见在以色列的会堂里面啊？他这是流便堂，那是西缅堂啊，那边是利位，那是以这个拿弗他利堂，有没有这样？没有。你到所有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只要是犹太人的都在一个堂里，你觉得稀奇吗？我告诉你，一点啊都不稀奇。你看见犹太人，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因为神告诉他们，这个后裔是一起的，是一个团结的，是要成就大事的啊。你觉得这个很困难吗？也很困难。为什么呢？你看一下，有一些的家人他们一起来开餐馆，父母亲就分了几个儿女，就在一个城里面，他们开结果就相处不好，然后就变成4-5个餐馆。然后等到这个父母亲过世的时候，这些兄弟才见面，平常都是各做各的。然后为什么见面呢？因为要争遗产啊。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才在一起。你说中国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在一些地方，有一些比较城市大一点，有200-300个中国教会，弟兄姐妹，有些教会里面都20-30个人啊，但是他们就一定要分开啊，不能够在一起啊，必须要分开来啊。这像几十年都没有办法能够在一起。你要看以色列人3850年后仍然在一起，这是奇妙的作为，因为神要应许一个后裔啊，这个后裔就是从以色列中间犹大支派出来的耶稣基督啊，他是整个以色列的救主，也是全人类的救主。这是约瑟的遗言，说你们要在一起啊，感谢主。好，我们看第二个应许美帝，应许美帝啊。约瑟又继续说，我要领你们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是敬畏神的，约瑟是神祝福的，约瑟也知道神的伟大的旨意和计划，他知道神不是像人一样的随便说了就可以废去，他不能废弃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想说这个地方是神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很多人就说是真的可以启示吗那天我们在那里也感谢主张弟兄给我们一些分享，张家泽在马太福音5:34那边讲到这个不可以随便启示因为有些人呢为了要增添他自己话语的可信性，就说我指着神的殿发誓或者说有些人那我绝对没有骗你如果有些人这样讲的时候，你说你没有骗我就说没有骗我，不要说你指着什么发誓。有的人跑到教会的这个堂的面前说我指着这个堂发誓，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真正我们要，有些你不要以为好笑有些夫妇中间他不信任了或被诬赖了，他就说我怎么样来表明我的清白呢？就抓了一个长老，就跟他说这我指的这我在长老的面前说我没有做这个事，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啊？他做了跟没有做我们不知道啊。那完了以后，长老还问他说你刚才讲的是不是真的？那我们去发誓也没有用除了找牧师没有用的。这个启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这个启示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要读原文的时候，你会读了一个 Shabbat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是他说是这个叫启示，也叫做应许，也就是说我认定这件事情是绝对是真的。所以因此我们人可不可以启示呢圣经上面 在民数记里面，神都让人启示，在五章十九节二十一节到三十章二到三节里面都讲了，神告诉一些人真的就是真的，你必须要说诚实话，神没有说要人不启示啊，神甚至自己要告诉人一件重大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一定会成就的。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告诉你们，告诉什么事，就说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什么事情不会改变啊？在我们很高兴，在希伯来书六章啊十三到十七节，他就讲到啊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神愿意为那些承受将来应许的那些人格外的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他就启示为证，他就说我向你们发誓这事情是绝对会发生的。好，那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小巴这个字啊，他用了啊两次啊，他用了两次，他就说这个启示是什么呢？是神说我应许你们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地我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跟大家仔细的去讲这些来龙去脉，但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就告诉他我要应许你到你不知道的地方去，那个地就是神所应许的地。然后亚伯拉罕他啊经过了啊这个99岁，神改他的名字的时候，又告诉他说我要赐给你这块地啊，这块地，而且这块地你的子孙400年在寄居之地为奴以后，你们要回来这个地方，而且不但回来这个地方啊，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也就是说这个地是永远是你的啊，不是说你有这个地上的使用权，没有他的啊这个所有权是神给了这些人。他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大，他永远不会说到了一个期限就没有了，他继续不断的给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是像亚伯拉罕启示，也像以撒也是这样启示，创世纪26章第3节的，他对以撒所说的事情不多，但是就说我向我父亚伯拉罕，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要把这个地给你的这件事情是一定会成就的。对雅各来说啊，他离开他的父家，他走到巴旦亚兰，他在伯特利，他在那里遇见神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讲？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这你现在躺卧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以约瑟他要以色列人向神启示，启示什么呢？啊，就是你将来要把我的骸骨搬回什么地方？搬回我列祖被葬的地方。那个是什么地方？那是迦南地。迦南地的哪一个地方？那个地叫做曼利，曼利的橡树那边有一个洞叫做麦比拉洞啊，这个洞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那里。这个洞是双倍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每一个字都有意思，每一个字都有它的背景啊。但是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一个祝福你必须要回来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啊，当时要他回到那个洞啊，这个洞是双倍的意思。那曼利是什么意思呢？曼利就是希伯伦，希伯伦是什么意思？希伯伦就是团契，是永远的团契，是长子的团契。你看啊，是的，你们如果真正要知道神的祝福，神不但让我们做神的儿女，还赐给我们一份产业，赐给我们一份美地，这些地是神不会啊把他的啊祝福从这个地上拿走的。也就是说你要问你现在在的地方是蒙祝福的吗？你的工作是蒙祝福的吗？你现在跟人的关系是蒙祝福的吗？你跟其他的人的相处是蒙祝福的吗？有的人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很危险了、我看到有一些事情我知道不该做，但是这个引诱很大，但是我现在就在这里，我身不由己啊，人在江湖。你错了，你如果在一个不对的地方马上要走的，你马上要离开那个是非之地，离开那个受引诱之地。你知道有多少的人到最后身败名裂，不能像约瑟那样，是因着他们没有站在神应许的美地上面啊。神真正赐给我们的美地就是基督耶稣。 但是一切的美好都在那个地方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这以外，这个应许的产业究竟是什么呢？啊，这个产业是在约瑟死后280年，神兴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这位先知也是一个军事的领袖，就是摩西。啊，他长大以后，他要把以色列人要带回去，要带回那个应许之地，因为约瑟跟他们讲，你们一定要回去，你们不可以留在埃及。但是埃及使你们从70个人壮大到啊这个200多万，但是你们必须要往前面去。这个要埃及这个地方啊，只是一个暂时寄居的地方，法老会迫害你们。啊，我们在历史上，在圣经中间，我们也看见埃及从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到一个完全败落而且贫乏啊，而且落后的国家。因为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这整个神的祝福在这个产业里面。今天我们看见全世界啊，这个重大的发明，很多人说到底那个90%几的诺贝尔的奖金的得主是信耶稣的。你说有这种事情，就是实实在在是如此。那个强大的那个国家，强大的被祝福的家族，都是尊主为大的。我们今天不要小看神给你的这一份，也许就是叫你礼拜天需要分别为圣，来到神的面前，也许叫你参加一个小组祷告会，也许要你来读圣经，也许要你参与事工，也许要你做一些事情，免得我们主席或者李永成每一次很紧张的都要报告说又没有人烧饭了啊，又没有人烧饭。我说没有人烧饭没有关系，我可以一直讲下去，讲到1:30，然后我们大家回家啊。那你们再不烧，那不能怪我了啊。今天还好有人烧饭，有人他们自告奋勇啊，再次啊，他们说我们来，感谢主啊。今天我看到于平啊，他们啊，这个也愿意在那里烧啊，我们再烧。张健啊，他们啊，天虹他们又再继续烧。我想他们看到的不是在地上，因为他们很想露几手给你们看看他们多会烧啊。他们之所以如此去做，因为有天上属天的看见，他知道这是一个家，知道这是一个神祝福的地方，他们愿意。好，我这一次啊，要用很简短的一句话讲到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三句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也用了两次啊，也用了两次。这个字叫做阿拉，就说约瑟说，你要把我带上去，带到哪里呢？要把我的这个尸体，要把我的这个骸骨，要带到哪里？要带到蒙福的地方，要带到神应许的地方。他说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这个是叫做上去啊的意思啊。在先前这一句说，神必看顾你们啊，神必然会看顾你们啊。这里因为你要领你从这地上去，上去啊，这个字就是上去，这个字叫做往更高的高原而去，往属天的高原而去，是往这个蒙福的地方而去。今天神带领我们的道路，除了那个地美地在望，但我们还要经过那个路，我们必须往高处而行。你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你不是说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有能力的人，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这周有一很大的事情发生了，师母啊，赶快回去啊，来帮助我的儿子，因为他结束了他在北加州啊富勒神学院啊念这个 MA Theology 神学啊这个课程。那本来他还想留在加州，因为他在加州已经很习惯了16年的时间，但是神要把他带离开这个地方，要到哪里呢？他还想留在 Golden Gate 的加州继续念神学的时候啊，神很清楚的引领他，要他到德州去，所以他就要去了这个 Fort Worth， 在美南浸信会里面去念书。这个事情发生的非常的快啊，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们，这个神的手就这样子在运作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就像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就是在24个小时里面要做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啊。他跟我谈完了以后啊，他说，他感谢主，因为曾经就是在他很年幼的时候，在13年前才在他的这个初中的时候啊，他签过啊一个神给他的约，神把神的心意向他显明，所以他愿意去走这条啊道路啊。这条道路不容易走，是一步慢慢的走，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决定要走上去，他决定他要 排除万难继续往前去啊，因此他就说我现在我明白了，我要继续往前面去。这件事情他跟我们讲的时候，他立刻我们要为他啊安排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到底还是一个人，很年轻，要开一辆车子啊，那个车子已经很年久失修了啊，1989年的车子啊，他要从加州开到德州，一个人就是啊晚上啊日夜就这样子开去了。我心里面一方面也是很难过，看到这个儿子啊，这个在服侍的时候，有另外的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去那神学院，是夫妇两个人坐的飞机，然后宝宝贝贝送到那边，还陪他们10天的时间，在那安排所有一切，然后依依不舍的走了。那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时间来啊送他去啊，觉得心里面很有点亏欠啊，就觉得这个孩子终于长大要离开了家。但是我也想到说，神给他的这句话，神也给我早就给我这句话。就是说，至于你和你的一家，你们都要侍奉耶和华。当神把他自己的应许，他的同在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就继续不断的往前面去。我为他祝福，我说孩子你去，虽然前途未定，虽然前面的路非常的艰难，但是神必带领你，神必带领你。1899年，在四季的末了，在11月的中旬，有一位伟大的传道人在 Kansas 这个地方，在一个礼堂里面讲到，那时候15000人在那里听到，而且2次的聚会不但里面挤得满满的，而且外面都挤不进来，几千人在外面无法进去啊。这一位传道人就是穆迪，他带着他非常孱弱的身体，已经病啊，他最后在那里讲到，他讲了他生平最后一篇道，他曾神使用他在大西洋的两岸向无数的人啊讲到，但是他那天讲到的题目是推辞。他用路加福音14章16节到24节的比喻，他最后的讲到他的遗言，他告诉人不要推辞，因为这个机会不多，不要向神说这个理由那个理由，继续不断的好好的往前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们，你羡慕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吗？你羡慕他的福分？你羡慕他的居所？你羡慕约瑟长子的他的祝福吗？一切的祝福都从神那里来的，你愿意接受这一份供应？你知道凡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你就可以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产业，蒙受祝福，你愿意吗？啊，不要推辞，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你自己呼唤我们进入那永远的天国，我们感谢主。主，你借着约瑟的遗言再一次的鼓励我们。主，你要我们得着你所应许的保主后裔，得着那应许的美地，也得到应许的产业。是的，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教会在历经49年以后，我们要往更高的高原而去，我们要看见你给我们的托付没有落空，因为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愿意摆上我们的自己，牺牲我们的自己，愿意说主你给我们的这一个家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要一起在这一个神你自己应许的中间，我们看见神你更大的祝福领导。谢谢主，谢谢主，今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单纯的心来默想你在约瑟的遗言中间所给我们一切的亮光，给我们一切的引导，也给我们一切的安慰，给我们的一切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祈求祷告， Amen， Amen。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诗。